昨天让我跟四摩仙恭候各位新春快乐。在这新的一年里面，真的是我们恩上加恩，礼上加礼，让我们的生活更可以满足神自己的心，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更加荣耀神，愿神赐福大家。今天的特别在新春的时候回到这个教会呢，真的有很深感触。但是刚才一个姊妹告诉我说，牧师你现在回娘家了。是的，我知道第一次我来美国，牧羊的第一间教会就是北科西教会。11年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同甘共苦，一同大家在那里为神的缘故，大家彼此劳力，彼此服侍。后来神有另外的计划，叫我11年了以后呢，我就离开了北京市教会，我到美国教会，想不到呢，一眨眼之间，20年就过去了。那么再等到呢，我退休，退休了，他们说呢，你是这个中国人，也会讲中文，他说呢，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教会。所以我本来对神说呢，退休了以后呢，应该是坐在那里，坐在摇椅上，每天呢看电视，过一个悠哉悠哉的生活。但是神有另外的计划所以呢就把我带到中国教会里面，想不到呢一转眼之间，现在我退休已经7年了。那么在这7年里面，感谢神，那神不断的给我有机会。那么我又立了一个志向，我跟太太祷告的时候，我们同有个心志，就是说呢，凡是有牧师的教会，我们尽所能的就去帮忙。因为呢，我们第二堂对台戏，我们跟那些牧师在这里跟牧师跟自己的牧师一比较，哎呀，人家呢前言先语太多了，所以我就一直说呢，只要那个教会没有牧师，那么他们有需要肯定叫我去的话，我都愿意帮忙不论大小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呢，我活在世上的每一时刻都是神的恩典。既然神给我有恩典，也有给我恩典侍奉的机会，我自然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看见我。”谢谢神，到如今不是自夸，我到现在呢，差不多2017年已经安排到12月份了。那不晓得能不能到那么大、那么多的年日就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因为昨天呢，我就跟女儿说她给我。突然间呢有鼻血，你查查我的这个血压，你心脏，他说呢，哎呀爸爸，你这个心跳好像呢有 miss the beat， 所以你应该给医生检查，不知道是怎么样，那祷告怎么办？反正这些都不厉害。Anyway， 到了 January， 每到正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所以呢，我特别去看这个 January。这个名称呢非常有意思。那么原来呢，这个 January 是罗马人特别把这个 January 这个怎么定名，乃是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神名叫做 Janus。 那么这个 Janus 呢，根据传说，他们的神名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往后看，一个面孔往前看。所以往后看，回想过去的一年怎么过去，怎么蒙恩，怎么度过，那么有可能很多的失败使我们感到遗憾，有很多的成功使我们感到骄傲，很多的不足使我们可以加倍的努力。往前看，路途遥远，不晓得应该怎么度过，有挑战，有试探，但是呢也有能力。所以呢，这个加努斯就在 January 的时候呢，往后看感谢，往前看在哪里的仰望。我说很有意思，听不听呢？正如描写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往后看，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随着我们，正如诗篇所讲的，让我们脚所踏之地都留下自由，是我们在每一步路上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从岁首到年终，他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之所以现在，保罗说 我成为何等样的人，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啊。为过去我们感谢，不错，过去有失败，过去我们有跌倒，过去有软弱，但是神说，我把这一切都赦免了，我不再记得，站在我脚下，丢在我背后，脱在圣海里，感谢神，为过去感谢。为前面的路途我们不晓得，人说你们要去的地方有高山有低谷有仇敌有困难，但上帝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不论你往那里去，我与你同在，我要保护你，我要看顾你，这是神的意思。再看见没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站在这个过去与未来的这个交界里面。但是我常常想，我去了大概差不多呢，这近年来有十几个教会，不只是轮流讲道，我就发现什么呢？很多教会说，哎，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是以前过去我们教会的栋梁，曾经在过去摆上不少我们之后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这些老人家，所以他们说呢，老人家是我们教会的光荣，不错。他们也说，有的教会说，我们这些年轻人看见没有，他们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圣气，是我们教会未来的栋梁。我觉得不错，很感谢神。所以每一次我到教会看见有很多年轻人的时候，为他们感谢上帝，为他们未来有很多的主人翁，未来教会有前途。但是呢，每一次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坐下来思想，讲完道回到家里再思想。这些教会过去有个荣耀，过去有许多老年人曾经摆上，过去有成就，过去为神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感谢上帝。我也想到这些教会，对以后未来这些年轻人要接续他们，这是接棒人，教会有希望，教会不至于关门，教会呢还可以继续为神发扬广大，感谢上帝。但是我默默在想的时候，那么有过去有将来，那么现在呢？大家说我老了要退休了，过去小孩子还不懂事，等以后再来。所以我就发觉，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往后看，往前看，忘记我的心态。所以是不是为这缘故，为什么教会今天的情况是荒唐？为什么教会今天人数那么样的稀少？有过去，有将来，但是到现在大家都放下。老年人说：“我退休了，我不再做了。”年轻人说：“我还年轻，什么都不懂，将来再来吧。”那么今天呢？谁来负起这个责任？谁来扛这个担子？谁来在这个时代里面为神发光，为神兴起做事？我弟兄姊妹，是的，我每一次在年初一在年初的时候，我就在想，是的，神在把一年赐给我们，是不是神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就在今天忘记过去，不要太渺，不要太张望将来，对，应该，但是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那里。神今天留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放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想神与他的重大的意思是我们就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活出神给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应该活得更灿烂，活得更光明，活得更活出神的荣耀来。这就是我常常在神面前去祷告，这是巴不得神今年在给我们这个时间，就让我们在今年神要我们付出的生活。哦，弟兄姊妹讲是那么样的容易，对不对呢？我们也曾经立过不少志向，哎呦，今年我知道我去年失败了，我今年开始我要好好的读经，我今年开始要好好的祷告，我今年开始要好好的做这个做那个来荣耀上帝。哦，弟兄姊妹，是年初我们立志，但是到了下一个礼拜，我们又把这一些历练呢都忘掉了，又在跌倒，又在呢重走旧路，重新再成长。我想我们的人生 就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度过，一受而告，一步而进，挣扎要立志而是跌倒，不要去行的，我们才能行出来。真的保佑我真是苦啊！谁能帮助我脱离这样气势的身体呢？所以当我在那里祷告，我对神说：“神啊，那你今年要给我怎么样的心？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也可以勉励我自己，让我们在今年这一个路程里面，既然神赐给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过？来求神的喜悦。”很奇怪，神就把这一个历代志下第二十几章赐给我。但我接到这个经节，我说：“神啊，这个信息不好讲。”不是哦，这几章平常呢，人家总是说呢，从岁数到年终夜晚要自己经历。啊，平常我们讲呢，就是呢，在神面前，我们的一切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现在了。哎，这样讲呢比较好听吧？那么你现在把我这个经文给我，有什么意思呢？那对我有什么教训呢？我在祷告，我在神坛的时候，我发觉是神的话语的启示。延年正月，世袭教王登基，那时他才21岁。但是有一件事，他那里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像他主大卫所行的，所以神赐福给他，使他做王21年。讨神的喜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岂不是你我心中想要做的？也岂不是我们这关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立愿，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追求的事吗？那是回想过去，我们是真的已经讨神的喜悦吗？我们是真的已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吗？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蒙福了？我们的工作是不是真的被神所建立？我们的道路是不是真的被神所悦纳？哦，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感到很辛苦。我的神啊，帮助我，再次提醒我，今年怎么样在面前讨论一些事业，新年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这段经文呢，给我很多的启示。但是简单来说呢，有四样事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延年正月，当西西教王登基的时候，他第一个工作开启圣殿的门，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假如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圣殿，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圣殿是他们以神敬拜的地方，圣殿是他们在来明白神的心意，圣殿是他们在神面前成为神子民的一个荣耀，记得吗？出埃及记，这一帮以色列人本来是什么呢？不是民族，本来是在仇敌手下成为奴隶，过一个非人的生活。英文说他们是 man， 被人轻看，被人拒绝，被人丢弃。在一埃及地辛辛苦苦工作了400年，长话短说，当他们经过这一番压力，到已经人生的尽头，走到绝路的时候，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拯救他们，叫他们，上帝用大能的神迹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向迦南地去，记得吗？这个故事我不能详细的再解释。不过我发觉，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从北方直接过去，那么这条路最近，根据解经家说，大概呢，只要他们从这个北方的路走过去的时候，最快一个月，最迟6个月可以到达。但是神不带领他们走这条线路，为什么？我在那里思想，为什么神不带他们走断绝进路，
哦，要圣经说要带他们绕到旷野，
为什么？
原来根据查经啊，解经家的查考发觉，北边的路虽然是近，但是北边呢有一个最强大的仇敌，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这个阵战非常的激烈，他们的武器非常的完备，他们的进兵多如海沙，
强得不得了。
而且亚玛利人是非常凶猛的。那么假如这些一般乌合之众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没有经过这些独特的这些民族走过这条路的时候，碰到这个亚玛利人，很快他们对亚玛利人整个的消灭掉，对不对？民族上的经验，没有武器，所以神知道，神把他们带到旷野去，为什么？第一，神要叫他们在旷野就是进行的功课。第二，还有最重要的目的，他们把他带到这个旷野，不是在哪里迷失的方向 ，no， 迷失方向是他们到了摩亚地以后，看见迦南地，他要做个探子，他们回来，因为他们惧怕，没有信心，所以他们绕道再回去，转旷野38年。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叫他们经过这个旷野，到哪里呢？到红海，到马拉，到以林。那么最重要是到哪里呢？西乃山下，这是神的最终的计划。到西乃山下做什么呢？记得吗？上帝说你现在上山去，摩西到西乃山上40昼夜在那里祷告，面对面看见上帝。后来呢，上帝把两个法版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带着两个法版摩西带着两个法版回下来了，看见以色列人在哪里犯罪，记得妈妈的故事。那么这个呢，本来是上帝眼中的计划，这一般乌合之众没有受过训练的民族，现在被上帝救赎，要做什么呢？不是上天堂去下楼，乃是要经过旷野受神的训练。到最后呢，假如你注意到创出埃及记第25章到第40章，上帝叫他们建立一个会幕，因为上帝的心里说的，我现在把这个子民拣选出来成为我自己的子民，要叫他们成立见证上帝的国家。所以这番复活之中，假如要为上帝而活，要为上帝建造上帝在地上的国度的时候，他们必定要做圣殿，对不对？所以到西乃山下，上帝就把律法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对这一班以色列人的要求。你们得救了，你们现在要活出我的生活，进到我要赐给你们的迦南地。但是你要怎么生活？今天这个律法在里面，所以记得吗？我曾经讲过，律法不是为不信主的人而定的，不是为不信主人得救的条件，律法是为你我基督徒已经被神所救赎，有生命，有些目的，有些前途的这般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最高标准。你千万不要用律法，不要用世界对人说你要得救吗？要跟随世界 ？No， 不是神的要求。因为假如神要求世界是得救的条件的话，上帝一定要把这个世界赐给以色列人，当他们还在埃及。对不对？假如世界是得救的要素，上帝那一天晚上应该对以色列人说，你要说要爱你进迦南吗？好，这个世界在你面前遵守吗？你遵守了以后你就可以进迦南，是不是呢？神不是，不是神说什么你要进到迦南成为我的子民，一个条件，宰1岁5岁的羔羊，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你们在里面等候，信心等候。那么那一天晚上，这个果然凭着这个信心把他们带出来，看见没有？我们今天得救不是靠世界， 我们的救不是靠功劳，我们的救是靠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That's it。因为耶稣基督死了，看见没有？但是我们得救了，离开了埃及以后，我们不能依然故我，我们不能仍然生活个旧样子，所以神把世界给你了。世界，你要侍奉我吗？你要爱我吗？你要成为我的子民吗？除了我以外，不可以别的事，合理不合理？你要成为我的子民吗？要荣耀我的上帝吗？你不要谎称耶和华的名。你要成为我的子民吗？要活得像什么？你不要偷盗，不要做假见证，要爱人如己。看见没有？世界是为你我这一般基督徒已经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生活的最高标准。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不是世界，给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但是神把这一切生命起来做什么呢？出埃及记25章到第40章，神叫他们建立按照天上的样子建立一个会幕，把那句话说，会幕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以色列人的生命里面占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就等于说呢，我们这一班的救的人，有世界应该有的生活，做什么呢？进天堂吗？哦 no， 还没有。要过出神要过出的生活，什么生活呢？就是恢复的生活，在地如在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以神敬拜，我们以神恢复的生活，这就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救不是为了上山上天堂，今天我们的救是为了我们在世上要与神联合，与神与亲密的关系，活出神要我们恢复的生活，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不是在天上的上帝，神是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最崇高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一个会幕就在以色列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色列人了解，但是到了大卫以后，他们说什么呢？耶和华赐福给我们怎么许多，但是耶和华的帐幕还在帐篷里面，我们不应该让他继续在帐幕在会幕里面，我们要为上帝建造和神殿。大卫王想替上帝建造神殿，这个心意是宝贵的，但是神说你不能做，因为你有人血太多，你不配给我造神殿。那你要造什么样的圣殿？是我这个万能的上帝，是我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要住在你的殿中呢？你怎么的殿可以建造起来呢？但是所罗门还是为上帝建造圣殿，花了6年的时间，7年的时间上建造一个非常漂亮的圣殿，金银财宝还要搞非常的堂皇，甚至斯巴尼王都跑来见所罗门，来看看所罗门这些成就。但是很可惜，圣殿虽然成立了，非常堂皇，非常壮观，非常有力，但是他们不了解神的旨意。所以当所罗门死了以后，第6年大概5年吧，这个圣殿就被巴比伦所灭，586年巴比伦来了，把以色列人消灭掉，掳到巴比伦去，记得吗？我们那个故事，586年，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刚刚建完5年，就被他摧毁了。然后以后呢，圣经在讲，人还不能明白神的心意，还以为神说的神一定要住在人所造的圣殿里面，所以雕不起来什么人呢？所罗巴。所罗巴伯被掳巴比伦以后，他们回到以色列地，他们说呢，耶和华的殿已经荒凉了，我们要重新再建造。所以所罗巴伯再带过一般人再重新把上帝的殿建立起来，但是他们所建立的没有像所罗门所建的那么堂皇，他们给人讥笑，你的上帝在哪里？ 你所见见狐狸爬上去就倒下去，所嗤笑所攻击所批评。但是那个圣殿虽然不好，当前呢已经存在，让它飞舞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五百年里面，以色列人是什么功课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呢，他挖出来说进到第二时代，圣殿在这个西利大王，你知道吗？西利王那个杀要杀耶稣基督这个王，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他们重新再建立一个圣殿。那个圣殿呢，说啊，这个西利花了差不多40年，当耶稣基督还在世的时候，那个圣殿还是不断的建造，记得吗？耶稣讲过，你看见一个圣殿吗？美丽堂皇，你称为这个圣殿，我3天就才建立起来。哦，他们说你开玩笑，我40年建这个圣殿，现在还在修建，你说要把它拆毁？但是耶稣说，这个圣殿你一天都会拆完，每一块石头你在世上，记得吗？到主前主后70年，提多将军攻打耶路撒冷，把这个圣殿用火焚烧，每一块石头你在。我弟兄姊妹，这段故事有一个很深的教训：上帝建立圣殿的目的不是在于物质美丽堂皇大小的问题，上帝建立圣殿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今天上帝的心意是要住在我们的地，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呼吸成我们呼吸的样子，记得吗？所以难怪当耶稣基督到世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个圣殿拆毁，我也同意的建立。保罗抓到耶稣基督的圣殿说什么呢？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的信息，今天神把我留在世上，为的是要叫我们建立我们这个心灵，是我们的心灵与神有合为一，与神有交通。那么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很可惜，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的顽固，我们的固执，把这个圣殿的门关起来。好像说什么呢？今天我们把我们心灵的门，我们的这个生命也相成关系，对不对？多少时候为了工作的忙，多少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计划，多少时候为了我们自己的事情，多少时候为了家庭的强烈，多少时候我们为了许许多多世界上不解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心门都关闭了，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看不见神的荣耀，不能与上帝与亲密的比较，我离开上帝，我也会灭灭，是不是呢？哦，弟兄姊妹，圣经有一个有一句话，常常警惕我，就是我刚刚从神就跑出来的时候，我在念圣经的时候，我发觉有一句话，就是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说什么呢？以利是当时的祭司。但是以利年纪老迈，眼目盲花，看不清楚耶和华的言语细少。哎呀，那一句话从我刚刚成就毕业开始紧紧记我，一直到现在，特别到现在到我年老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说，是不是我像以利一样年纪老迈，眼目盲花，耳朵化成看不清夜晚的眼睛欣赏。哦，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这一番基督徒，我们过基督的生活越长久，我们的年德越纪长，我们对神的心也觉得麻木，我们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知道这个疑虑吗？当他在圣殿里面成为上帝祭司的时候，那一天汉娜来到圣殿祷告， 他心中有很多的苦衷，在那里默默向上帝祷告。这个老以利看见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跪在那里，可以喃喃犹疑，不晓得做什么。以利说什么呢？年轻人啊，为什么你现在这个时候是在那里醉酒？哈拿说：“我不啊，我在这里不是醉酒，我心中有很多的苦逼，我向上帝求助。”哎呦，看见没有，可怜老女人，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祭司，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当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痛心吐意，充满苦痛向上帝祈求的时候，这一个神的仆人把他当作是后辈级的。你看见没有，可怜到这样的人。那么再过去看看，撒母耳在圣殿里面，那天晚上撒母耳年纪还轻，哈拿就把这个撒母耳带到圣殿里面，希望以利再陪他。那天晚上这个年轻的撒母耳在睡梦当中听见撒母耳，撒母耳就声音叫他。这个撒母耳年纪轻轻，不晓得到底这个叫他的是谁，所以他跑到以利那里对他说：“以利，你叫我吗？”这个你说我没叫你，你回去睡觉吧。第二次再回来，第三次再回来，他说：“你说什么呢？回去吧，我没叫你，睡觉吧，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发白日梦，睡觉吧。”这难道是私自上帝叫他？以利才入梦初醒，知道原来叫他的不是他。在他对撒母耳说，在叫你时说我在这里，请坐。看见了吗？他这个老以利做了几十年的祭司，在圣殿里面每一年都侍奉上帝，看了多少遍上帝的话语，听见多少神的声音，但是现在年纪老了，眼目昏花，耳朵发沉的时候，听见这个年轻的人在那里呼叫着他说呢：“你不要发白日梦，睡觉吧。”竟然把神的声音是当作这个年轻人发梦话，可能不可能。哦，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像老以利，心门紧紧的关闭，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以为很多的以为，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所以难怪耶稣说：“我在心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就给我开门的，我就要进去与他同住。”那一句话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我们今天常常引用那一句话，在开布道会的时候，对人说：“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对，不错。但是你假如再去详细研究圣经，那一句话是对启示里面七个教会所讲的话，对信主的人，对你我，耶稣今天在你我心门口叩门。你这一班信主的人为我工作了多少年，你这一班跟随我的人，你为我摆上了多少，现在怎么办呢？你把心门紧紧的关闭，你把耳朵紧紧的掩住，你把眼睛紧紧的闭着，你看不见听不见，你摸不着我在你心门外叩门。看见没有？我巴不得我们今天搭上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把这个已经关不紧闭的心门重新再开启，是我们看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声音，知道神要我们往什么方向去走。西西家成功的第一个秘诀，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走上这个蒙神赐福道路的一年第一步，心门开启。当我们把心门开启的时候，发现什么样？那场合里面呢，不是圣洁光明，里面呢不是井井有条，里面呢充满了污秽肮脏，充满了许多的东西。所以这个西西家王第二步，把这些污秽物，把这些口真的偶像统统赶去接近他，这是有两个意思。我是弟兄姊妹，当人把心门向神开启的时候，我们发觉什么呢？原来我里面一无所有。保罗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人。” 我没有看。当这个以赛亚把殿的门一打开的时候，他看见上帝的荣耀充满圣殿，上帝高高坐在宝座上，他说什么呢？不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最终不接近的人，又住在最终不接近的人，求神接近。这是我们第二个应该做的。当你把心门一打开，我们可以发觉里面我们藏着许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里面藏着我们许多自己制造的偶像，我们藏为了许多世界上的事情把我们藏内藏住，分身不开。前两个礼拜我忽然发觉我需要有一样东西，我从楼上到楼下每个房间我去找找不到，后来我发现，哎呀，想起来了，原来我是放在后面这个 shack 这个草这个小小的储藏室里面。啊，我们后面的后院里面有两个小小的储藏室，很少去开，我们总是静静的逛逛。而且我知道，所以呢，还没关门还没关闭以前呢，我先用 plastic 把它盖起来，啊，用布把它盖起来，盖得好好的，希望呢里面的东西保持干净。过了几年，当我把这个门一打开的时候，我以为我既然还没关门以前已经用干净了，现在呢应该也是干净的吧。我哪里知道一看门看什么呢？里面有老鼠的这些蚯蚓，里面呢有这些蜘蛛网，里面有一些这个枯干的叶子啊，有草啦，什么泥沙一大堆。我说哪里来呢？不知道。但是就是突然聚集在那里，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突然间灵光一下，看，这岂不是告诉你，我们开心的时候，也发觉里面我们想不到的东西，哎呀太多了，里面那些肮脏的东西也太多了，使我们的进去呢觉得不舒服，使我们进去呢连我们的视线都受到拦阻，岂不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你接近了没有？把那些脏东西挪去了没有？让神可以居住在你心里，你做了没有？哦，弟兄姊妹，圣洁是上帝的要求。上帝不要求你有财产，上帝不要求你有多少的钱财，上帝不要求你有多少的时间，上帝只要求你生命接近了没有。当我们的生命还没洁净的时候，神说人若不自洁就不能见上帝，人若不自洁就不能成为上帝后面的器皿。我们听了很多，我问你，你洁净了没有？我洁净了没有？当我们要打上这个新的一年往前面道路奔走的时候，请问你的生命在这面前被他所洁净？第三样，我发觉什么呢？他把这些门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挪去干净，完成了吗？他发觉什么呢？上帝的灯火已经熄了，所以他重新把那个灯火点燃。灯火在以色列的敬拜圣灵当中是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神命令他们说呢，对祭司对约人说，这一个圣殿的灯火要永远点着，不能让它熄。但是现在灯火熄了，他重新把它点燃起来。哎呀，对这个灯火，我看了很多的参考书，我发觉什么都不能火，很多解经家说呢，圣火是表示我们生活的一个见证，我们生活的一个形态，我们生活所发出的亮光，生命的见证。对，今天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就是叫我们成为一盏灯，一把火，让人看见，让人感受，让人知道，你做什么？我知道。 很可惜，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发觉了一档子事。他说：“人点灯不是放在肚子下，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下的。”我特别为这一节经文，我找了不少参考。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两个故事做一个对比？人点灯不是放在肚子下，是放在灯台上。为什么？肚底下是什么意思？灯台我们了解，就像高高在上，让人家每个人都看见，照亮整个房子。但是肚底下，肚底下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肚底？那为什么耶稣用这个肚？为什么耶稣不用你把它把这个灯口熄灭了，或者用什么盖起？肚底下是什么？哦，很多人解释了。当然呢，平常很多牧师说呢，这个肚子下呢，就是把它藏起来，隐藏，不让人看见，是如此吗？那么，假如如此的话，耶稣说不是简单说，你们不要把灯隐藏起来，不是简单吗？为什么用肚底来形容？到底肚底是什么？我对那个解释不太满意，所以我才去找。我就发觉第二个解释比较后得来，它是什么呢？这个豆子原来呢不是一个篮子，因为我们才能解释呢，这个豆子呢，这个豆呢，这个篮子把它这个篮子盖起来。我说你哪个老娘你傻瓜，点了灯以后这个篮子把它盖起来，无缘无故盖起来，我想不是吧，对不对？那么耶稣应该每一次耶稣讲话应该是恭敬恭敬有凭有据，不是凭口乱讲话。记得吗？耶稣讲过，有人家强逼你说一里路，我就跟他说好一里路。为什么？因为有见过。那是罗马政府洗河行进的罗马兵带到他们的包裹疲倦的时候，他就随便在路边抓一个人，把他的包裹交给他，那么叫那个人呢给他走一里路。走完一里路以后呢，就把那个包裹放下，对他说：“看，我做完了，拿起你的包裹，你不能再勉强我。”这是他们的工作习惯，罗马人行进的条例，可以随便乱撞。所以记得吗？那个时候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撞了一个，记得吗？抓了一个人叫他给他背十字架，可以。所以耶稣用那个钉子。但是耶稣说你们走完了一里路以后还要走第二里路，所以看到没有？那耶稣呢，我们不解释哪个问题吧，以后再解释。就说呢，耶稣讲话不随便乱讲，是叫他们明白清楚知道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在哪里。那么我说这个豆底下能跟豆底什么意思？我想当时的应该会明白，假如不明白的话，因为你耶稣耶稣你讲豆底什么豆底，请你告诉我，没有。所以换句话说，豆子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家常便饭，人人都知道的事。那么所以呢，那个解经家说这个豆子原来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像一个篮子一样，像一个木头做的盖子。那么把这个灯盖起来的目的什么呢？叫别人看不见。那别人看不见的目的呢，只有他自己看见，看见了做什么呢？所以他要等到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灯从那个豆底下拿出来，使他看见他要做的什么事。他说呢，多数坏人呢是趁着那个时候拿着那个灯来做他说应该做的坏事。那么这是一个解经家所讲的，我不大同意他的这一句话。我再找发觉另外一个解释比较，我觉得呢不理解。他说豆子呢是当时用来衡量这一个他们这个谷啦米啦这一类的一个 measurement， 他们这个衡量器。那么这个衡量器呢大概呢可以容纳差不多一个gallon半的东西。那么所以他说呢放在这个豆子底下什么意思呢？是他把这个灯放在那个量器底下，看两气看得比较清楚，使它不至于太多，不至于太少。 在哪里听你定睛的往哪个地方。所以耶稣那里说，我觉得很理由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呢很接近圣经的教训。什么呢？我们多少时候基督徒，我们得到神的亮光，我们有了神的启示，我们有了属灵的知识，我们把那个知识不是拿来光照别人、引导别人、安慰别人、来帮助别人，而是拿来什么呢？去衡量别人，来批评别人，来指责别人，看看别人是不是合标准，看看别人是不是合格，看看别人是不是站到神的话语上。弟兄们，我们今天多少时候用我们所得着的知识，哎呀，你不爱读，甚至说不爱读的人是口说口语，你不热心做礼拜，你知道不知道神说不可能放弃做礼拜，不然上帝要追讨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用我们的亮光来去衡量别人，批评别人，追讨别人，来描写别人，来指责别人。也是说我们点灯不是放在灯底下，神的话语、神的亮光、属灵的知识不是来批评，不是论断，不是轻视，应该放在灯台上，让别人看见，这叫温暖，这叫引导，这叫指引，这叫光。你的灯亮了没有？我的灯亮了没有？在放在兜底下来指责别人、批评别人、来论断别人、攻击教会，还是用我们的灯来帮助别人走上一个正道，达到神面前一生有气的成就？哎，我的时间到了，我不能讲下去。我今天让我发誓，大三这一年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开启。对神的感觉更敏锐，对神的生命听得更清楚，对神的作为看得更分明。让我们把心门一开启的时候，洁净我们心中所存的那一些不合神的心理，那些我们自己制造的偶像，那些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巴不得也让我们用我们所得着的眼光、所得着的启示来引用它，帮助别人为主发光，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也将荣耀归于我们自己。还有一点，一直后世如这个效果，让我们祷告，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真的有你自己的带领，有你自己的保守，让我们懂得从我们的心门看起，对你的声音我们听得更清楚，对你的作为我们看得更分，也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心中还存有什么样不合你心意的那些偶像、那些罪恶，愿你靠圣灵的火保护自己，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点起我们生命的亮光，使我们常常在黑暗当中发出你自己的光辉，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要看见的人可以把荣耀归给你，也被吸引到你面前。我们一同诚心侍奉你、敬拜你、来爱你，祷告耶稣圣名。